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我爱你 ，Ich es liebe dich，
Te amo。
欢迎来到 Sex Chat 谈性说爱，我是杨。二月对我来说不只是过年，也是一个属于爱的月份。所以呢，想要跟大家讨论跟爱情感相关的话题，从关于婚不婚。哦不不不，应该是关于不结婚的台湾漫画开始。我跟漫画家日下早老师聊聊，其实选择不婚根本不需要什么体悟或理由。再来，我跟我的好朋友嘉瑜一起看看一群熟龄朋友怎么不太成熟的笨拙的谈人生的最后一场恋爱。最后则是跟民俗学家宗翰讨教关于月老、关于恋爱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希望二月的集数大家听了都会心中有爱，会喜欢。今天呢是要讲那个关于恋爱与信仰的这个题目，然后那时候我就苦恼说我为什么要突然有这个灵机一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找谁对谈，那我就随便乱找，在网络上找，就想我想恋爱与信仰，我就第一个就想到月老。毕竟现在你知道很多 KOL 都在说啊，要如何拜月老，好多规矩等等。然后在众多的 KOL 里面，我就找到了一个真的是民俗专家。那我们欢迎宗翰。
嗨，杨，还有线上各位收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没错，
大家好，我是乱找来的民俗乱谈，
不是乱，是我乱搜寻，但是我找到一个很棒的人，
乱找来的民俗乱谈的执行编辑，我是宗翰。
可以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就是你在意的议题，就所谓民俗、民俗到底是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是做民俗学的研究，然后那台湾比较没有民俗学的学科，我们目前只有一个研究所是有挂上民俗两个字。那早期还有另外一间是东华大学有一个民间文学博士班，然后我就是这个博士班出身的。那民俗它其实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文化，所以它包括语言，包括文学，民间文学我们会知道很多传说，比如这几年很流行的妖怪议题，那个鬼故事，那或者是日常生活的民间信仰，甚至是传统表演艺术。那传统表演艺术比如说歌仔戏、布袋戏，或者是顶桃、正头，那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人的生老病死、结婚，然后生小孩、那或者是各方面、你想象得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文化都跟民俗有关。那民俗学去看重的东西跟生活文化研究，纯生活文化的那种文化研究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做流行文化，也会做社会文化的分析，但对我们来讲这个都会去对应到它的民俗的传统性跟本真性是什么，就我们会去追求说、这个文化的起源在我们台湾、它的起源是什么，然后 它的来历，它怎么样的转变，那它有什么样子价值观的差异、所以我们很重视生活文化的价值观的传承。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民俗学在台湾比较少被提到、因为那个台湾的民俗学没有专属学科啦，可是事实上在英国、德国、日本很多国家、那甚至包括美国、都有所谓的民俗学科、的一个存在。我们一直觉得中国没有民间信仰嘛，他们早期那个、那个文化大革命什么的、可是他们中国那边有四十几个学校是有设置民俗学科的
哦，
所以相对来讲在台湾就比较我们就比较少听见。
但他们的民俗学科是比较专注在艺术，比如说戏曲那类的、
都有、
哦、
像法国也是
哦，
还有法国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研究 就是他们的大学有分那个项目嘛，所以他们有民俗艺术的、文化相关的。那在这里面，我们台湾是都是混在一起，我们的民俗学科大部分，比如说是文学科系可能会碰到，那或者是社会学碰到一点点，然后社会学是碰比较少，但人类学，台湾的人类学跟民族学研究碰比较多民俗的议题、那大概第二个碰最多就是文学学科。
OK， 那既然就是刚钟汉讲到嘛，就是会 考究嘛，就是会思考这个习俗或是民俗相关的来源，然后因为我刚刚说我第一个想到关于恋爱的所谓习俗或信仰，我就想到月老，所以今天可能前面一点点会主要讲一些月老的事情、然后之后要做任何延伸，钟汉都可以再做任何延伸这样子，所以我还是会先聚焦在月老，这样大家比较多人会想听
月老的来历啊。
对，所以想问第一个是月老的来源。
嗯，
因为那时候我是看到民俗乱传，然后 那篇文章是你写的文章，
嗯，
然后就看到说他好像是，其实他根本不是最早，不是一个，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神嘛，他是一个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是这样吗？
对，他其实应该这样讲啊，台湾的民俗研究会习惯去挖掘他在中国那一边的一个，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说我们的民俗好像从原乡那边来嘛，那会先去挖说他在那边的状况。那如果你真的去挖中国的古典文献你会发现月老他的来源就是那个唐代有一个李复言，他有一个这个小说叫做续幽怪录，那续幽怪录的这个篇章里面 有一篇叫做订婚殿，那他是在讲一个就是故事，那故事就是简单大意讲，就是说那个男主角在有一次在一个很昏暗的时候，在晚上，然后遇到一个幽冥中人，就是一个不知名的，而且可能是鬼怪，所以叫幽冥嘛，遇到一个老人，那个鬼怪是一个老人，那这个老人呢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跟他讲说你以后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女，那他一开始是不相信嘛，那就后来他又做了一些事情，就想不到真的他最后跟这个 女子在一起，那所以在月下出现的这个幽冥中人就是我们现在称的月老，就我们就叫月下老人。那但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小说是这样写，可是你如果看文献后来在讲到月老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这个名词都不是信仰的名词。
不是信仰的名词，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信仰的名词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拜他就是他可能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就是说牵红线的人的代名词
啊，
比如说你帮我介绍的一个谁，然后我们就会用月老，或者是我们协助了谁，什么人协助了谁，有一个婚配，那你就会称呼他叫月老。
OK，
或是月下老人，
英文就是 wingman 啦，就是帮你那个瞧好你想要的对象的那个人。
对对 对, 對, 對，
但他还不是一个神明，或他不是一个
对。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这样。
对对对对， 他很少文献写到他被祭拜，很少文献被写到祭拜，连在台湾都是，台湾的文献里面在日本时代以前的记录，就是清代的记录，日本时代以前记录，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拜月老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一些文献有提到有一两间庙里面有月老，可是他那几个文献写到的时候是有争议的，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月老还不知道
哦、oh.
因为台湾传统民间信仰里面你如果问这个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大部分都是没有听过月下老人这个人。
我真的有，那我要回去问我奶奶
可以问问看
那就很奇怪，就到底他是要怎么从一个、小说的人物到就是大家有点像代名词，到他真的变成一个神明，就是这是怎么样转变而来的。
我自己的研究，我是觉得月老其实是1980年代开始，然后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讨论那个月老的 一个形成，嗯，就它为什么会形成，嗯，然后所以 你在民俗乱谈网站找到的那篇文章，嗯，它其实是我的论文的浓缩，嗯，那那个时候 我分析的时候就发现，欸，1980年代才开始台湾社会才开始大量出现所谓的哦有月老，哦，这样子的东西，嗯，以你的年纪应该会有一点点印象。
来来没关系，请说。
1990年代的时候台湾很流行有一些节目，比如说什么来电
我爱红娘，
对 对我爱红娘，你要有印象。
完蛋了，完蛋了。好，有，我知道
哦，对，还有什么来电五十。
对对对，
所以早期的你会发现1980年代1990年代特别有大量的这种比如说婚姻介绍的这种节目，哦，那代表发生什么事情，代表这个需要，
嗯，
你看那个1980年代然后一直到1990年代甚至2000年出头都有这个所谓的婚姻介绍配对介绍相关的这种节目，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19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开始有需要媒介婚姻这件事情，
嗯，
那什么原因会产生媒介婚姻呢？所以我在做我的论文研究的时候我就去挖掘了一些社会学领域的一些资料，包括说像有一个李美玲教授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分析，他去分析那个台湾人口婚姻的变迁，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从他分析的资料跟比对我的访谈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台湾社会晚婚的现象很明显。
可是那时候的晚婚跟现在的晚婚应该是不一样吧？
现在更晚，哦，就是我们的年纪晚婚的年纪年纪越来越大，
okay。
就是早期比如说早期的结婚最适合的年龄层可是20岁到24岁
啊，
更早当然有比如说16岁就嫁人了，16岁到20岁、
嗯，
那进入工商社会之后因为劳动力转变嘛，
嗯，
就是年轻的劳动力他可能要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学的普及化，那 早期没有那么多大学可以读嘛，
嗯，
也没有那么多人读大学，那所以20岁以下的 结婚20岁以下就结婚这件事情在这个传统农业社会时代很普遍，
嗯，
那到了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哇已经不得了了，他已经到了那种25岁以上还未婚的情况很多，嗯，甚至到40岁，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三四十岁才结婚，啊，这种比例很多嘛，像我自己也是三十来岁我们才三十几岁我们才结婚，所以基本上晚婚这件事情会造就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状态的议题，就是他们需要被媒介婚姻，
嗯，
或者是他忙于工作，他没有办法像传统农业时代只依靠媒妁之言，因为现代社会是很讲究自由恋爱，
嗯，
效率，
讲究效率，
对，
毕竟现在是用那个嘛 app
啊，对对对对，现在是对对对，
现
在比较
更讲求效率，
没错没错，那个各种交友软体取代了月老的功能，
对，有一点
，对，所以像那个1980年代、1990年代那时候，很明显就是他需要被媒介婚姻，的状况很多。那所以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很多的社团、很多的公司，然后大学，大家很喜欢办联谊活动
啊，
对，所以联谊活动一变多。那大家就会需要有一些观光的生活，所以我自己发现台湾相对来讲比较早的月下老人竟然是出现在台湾的内地，
你说南投吗？
对，出现在日月潭，日月潭刚好是最多人去联谊的地方，约会联谊有没有，那办大型的那个团康那个活动， 哦，那个时候都不是那个啊，那时候是很纯的，哦，就单纯认识男女生那个交往。哎，现在有不纯吗？这样听起来应该是，都蛮纯的，哦，就是联谊的有娱乐活动，所以当时因为刚好也是南投好像有一个建县活动啊，所以他们就在拉鲁岛。拉鲁岛本来是那个少族原住民族的一个圣地，那但是那时候那个政府因为是戒严时期嘛，所以他会去掌控，那个他的观光设施或什么，所以就有这个教授，就是建议说，哎，那这样子我们就模仿西湖啊，就是好像那个西湖有一个月下老人池，然后所以呢他就说，要不然我们在那个我们在日月潭的拉鲁岛上就盖一个月下老人庙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月下老人庙盖起来之后，哇，就为之疯狂，就很多人去那边
去朝圣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很多那个你刚才你常常看的节目你小时候
看
的
常常
看
小时候听别人在讲
对，哦，听别人讲，
对对对，
听长辈讲，
听长辈讲，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那时候有一些节目也会去拉鲁岛，嗯，哦，去日月潭玩，哦，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月下老人池还在，它只是从拉鲁岛那个改到那个湖边，哦，湖边有另外一间庙啊，移到别间庙去，哦，那同一个时间点，就是在比如说台北的霞海城隍庙。大家知道你知道霞海城隍庙拜什么吗？
城隍爷啊，因为它叫城隍庙。
哦，对对对，太聪明了，
妙如其名，妙如其名。
哦，是吗？可是很多人，你如果在台北街头街访，应该很多人会跟你说，霞海城隍庙不是拜月老吗？
因为月老不小心比那个他的上司红嘛
对对对对，所以这里就很有趣哦，就是台北霞海城隍庙他们那个时候也推出了月下老人，嗯，哦，然后他也是差不多在1980年代90年代，哦，那我们比较明显看到大量出现月老的时间点，你如果去每一间宫庙去访问他们的月下老人开始祭祀的时间点，大部分都是在1990年代，嗯，哦，甚至包含台南那个时候，因为台湾早期的文化政策很多都会跟这个教育单位的里面学校的一些老师有关系，所以像台南那时候就很多地方文史的文献的一些专家学者就建议说，欸，那我们应该也是要来复兴一下那种月下老人的祭祀，嗯，所以出现很多这种观光化，就是文化观光的策略，那就结合了月下很多很多宫庙就开始拜月下老人，嗯，所以你会发现1990年代的时候已经进入到就是大量出现，就是大量出现月下老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你如果再把它拉回来比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晚婚的情况，嗯，你就会发现，欸，那个1990年代那种30岁40岁结婚的那种比例很高，都占80%以上，嗯，所以再加上那个年代你看又很需要这种，婚姻，甚至那时候开很多婚姻介绍所，就是这个就是很有趣的现象。那一直到2000年之后就更明显了，月老几乎是每一间宫庙都开始有。
对，但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很多至少台北的月老有名的月老都是附属于比如说刚刚讲的嘛霞海城隍庙，嗯，然后龙山寺，嗯，就是月老是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神，他也是神明，就他不能是，因为我知道台南好像有很有名的月老庙，但我不确定那个庙里面主神是不是就是月老本人？
谁？
我
台南
是台，我记得台南
我们现在不是在台南吗？
对对，我在台，我对，白哥有今天在台南录音。我怎么记得台南好像有四大很有名的，
对，
跟月老有关的
四大，对。
但我不确定，就是我刚刚的问题是想问说，月老他没有办法成为主神吗？就这个一间宫庙里面的主跟副吗？这个是怎么决定的？
对，这个就是很有趣，哦，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是复合式的信仰，哦，就我们不会一间庙只拜一个神，嗯，那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你这个移民的地方社会它可能同时会有不同族群 或者是不同原乡的人，然后你会共同生活。那共同生活之后，你可能就会把你原本的信仰叠合在一起。好，所以台湾常常会有一间庙里面有双重主神、三重主神的现象。
哦，可以这样。
所以比如说有时候玄天上帝跟妈祖，那比如说玄天上帝跟神农大帝、王爷跟妈祖，诸如此类的，就是他会有很多同一个庙里面会有主事神，那他有两三种主事神。那除了主事神的这个逻辑之外，民间信仰庙里面还经常有一种神明叫做功能性的附属神。
嗯，
功能性属神这个名称是日本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者叫铃木清一郎，他们早期在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把寺庙的主要的神明跟附属的神明他都有一些命名。那像主神当然就是主神嘛，那附属神就是附属在这间庙里面。那有趣的是什么呢？功能性属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为了满足某种功能。
嗯，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宫庙里面常常除了月老之外 还会常常拜一种神明叫做文昌帝君？
有小时候会去拜文昌帝君，念，
对对对，
念书的时候需要。
对对对，那文昌帝君也不是自古以来
就一直存在的。哦，
对，所以 他也是属于跟月老一样是某一个时代因应那个人民的需求。那个他是什么时候诞生比较多呢？他在清代的时候，文昌帝君大部分都是文人在祭祀，一般民众是不会拜文昌帝君的。到了日本时代，他开始普及化，就是开始民间化。那到了战后，尤其是战后国民政府开始要需要，因为政府的运作，民主时代政府运作需要有大量的公务人员，然后再加上这个各种考试，国家考试啊，还有比如说大学，然后各个不同学籍之间的考试出现，所以文昌帝君才在台湾民间社会流行起来，才普遍每一间庙都有文昌帝君。那另外还有就是祝生娘娘，对吗？像现在很多人也是常常会遇到有不孕的问题，不孕的问题它就会产生，像祝生娘娘就会这个信仰就特别变多。所以你如果去看民间信仰跟社会学的资料比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环环相扣的。就是不孕症增加的时候，那个祝生娘娘的信仰特别多。那月老也是嘛，就是晚婚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对，晚婚的人变多的时候月老就出现。所以这一种然后需要公民的，需要公民出现的时候的时代，它就会有大量的文昌帝君。那这种附属在主神的信仰里面的神明，我们叫做功能性属神。功能性的，就是它满足某一种单一功能。那跟主事神之间怎么比对？很简单，你会跟妈祖祈求很多事情吗？我们常常说妈祖是万能的女神嘛，你航海要找妈祖。
对，
然后早期没有月老的时候，我有常常听很多人讲说，那个早期没有月老，你要拜谁？就是女生要婚配，要拜谁？要拜妈祖。那甚至早期那个很多女性各种的这个问题，第一时间都会找妈祖。所以民俗学有一个说法说，妈祖的信仰在台湾社会可以说是汉人父系社会，这个以汉人父系社会为核心的这个逻辑，对母性社会的，对女性的一个肯认。就是因为它呈现很多女性的信仰特征。
这有点题外话，但每次在讲到就是神或是鬼的时候，有一派说，就是我记得民俗论坛可能也有类似 的篇章讲到，或我之前是去那个什么啊，文学馆还是什么，就是有资料说，就是通常鬼怪都是女鬼，
女鬼
就是要把女性弄得很可怕，或者是神话，它好像就只有这种两种极端的选择。
从文学的角度会认为女鬼比较有张力，所以女鬼特别多的原因不是民间信仰的共同特征， 是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
哦 okay、
是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作品、
嗯、
的共同特征、
嗯、
那因为女子复仇、
嗯、
这件事情是有张力的、
嗯、
它是有戏剧张力的、
嗯、
男子复仇你就觉得算了吧放下一切仇恨对吗好那你如果写一个男子复仇的故事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那一个柔弱的女性然后突然变得 很力量很强、哦、像那个陈守娘哦、
对、
那个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那个反差、哦、很有张力
他好像也显现那就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女性没有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利她必须变成厉鬼她才有那个力量吓人
对、
啊、
可是这个都是文学或者是民间文学在常常看到的母题啦
嗯，
哦、那但是民间信仰的时态并不是这样民间信仰时态最常看到的是不知名的潘咪啊
哦、
他们基本上不一定有性别、
哦
就是最大宗的鬼怪、哦、实际上的鬼怪传说大最大宗是民间信仰其实是拍咪啊而且是不知来历、
嗯、
不知性别、
哦、
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讲拍咪啊嘛、哦、那妈祖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看妈祖他、有一个说法说杀妈、哦、出阵有听过这个讲法吗？
没有、欸、
就是妈祖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分灵嘛、哦、那其中有一个排第三的沙妈、哦、他特别很容易跟人家打斗欧饼沙妈、
嗯
哦、力量很强、哦、那妈祖他基本上在台湾社会他有一个很强的特征就是说你看妈祖他是他这个神、哦、这个神的来历他是什么他是没有结婚的女性所以我们叫做未婚而亡、哦、没有结婚的女性、
嗯、
死掉的女性在民俗的传统逻辑里面这种女性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完了这个
怎么样子才会被祭祀、
哦、你说被写在那个
神主牌位上面、
哦、
女性一定要出嫁
嗯嗯嗯
所以妈祖是没有出嫁的女性、
哦、
那一个没有出嫁的女性她就变成是一个神明欸、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哦
嗯、
所以在台湾有很多传说、哦、妈祖不一定叫林默娘那个字是尊称嘛、
嗯
哦、那妈祖不一定叫林默娘你知道吗
知道
像台湾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南屯万和宫、哦、南屯万和宫它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们妈祖姓廖就是廖品娘、
哦、真的、哎、我不知道、欸、
对对对那个竹山、哦、竹山有一个莲心宫他们附近有一个社寮、哦、那个地区社寮地区的人呢他们拜莲心宫的妈祖但是他们说莲心宫的妈祖的二妈叫做姓陈、哦、姓陈的少女、啊
嗯、
我不知道真实的姓名但知道她是姓陈的少女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的传说都会提到说哎、欸，某一个女子她还没有结婚、
嗯、
然后呢没有结婚的时候她过世了、
嗯、
结果她被妈祖就是收走就是妈祖就让她驾灵台语一个驾灵、啊
嗯、
寄托那个灵魂在妈祖的神像上面而变成妈祖哦、所以在那个民俗学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像这种都是未婚而亡的女性、哦
嗯、
那妈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嗯、
那你看这么样子一个未婚而亡女性在民俗的逻辑里面我们本来认为她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放上那个祠堂的对象、
嗯
哦、那甚至可能要送去姑娘庙集体祭祀、
嗯、
可是我们却把她当成是台湾的很重要的母性的象征、
嗯
哦、那所以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像中研院一个林美容教授林美龙教授是我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啊
哦、
他就特别提出一个观察就是他觉得妈祖信仰在台湾的普及化就是因为台湾原本是母系社会、
哦、
然后汉人父系社会移民进来台湾、
哦、
所以他两相叠合那妈祖就变成台湾很重要的精神象征所以你看哦 你不管拜妈祖拜王爷拜玄天上帝这种比较大的神明你会跟他祈求很多事情、哦、你会那个妈祖是女性的很重要的守护神嘛他也是农业的守护神台湾有很多那种农业的传说都跟妈祖有关、哦、就是妈祖守护农田驱赶那个欧古阿伯欧古阿伯就是一种铁甲虫、哦、那结果你看一个妈祖这一个主事神他要负责的功能很多哦、那他可能业务很繁忙所以底下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帮手、
嗯
哦、 所以协助婚姻调配的帮手就是月老。哎，你会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不管你拜城隍爷还是拜妈祖，你会跟他祈求很多种的问题。你读书读不好，你也会找妈祖、
嗯
哦、你想要去考公民，想要娶某生子、嗯哦、生不出小孩，你会找妈祖吗？找城隍爷问吗、哦、那你主神会处理很多功能，可是你不会跑去跟月老说、啊、我明天、哦、要去考试、啊、你可不可以庇应我明天在考场顺利。
他可能会生气吧，他可能会想说，
对 他没有办法，
关我屁事
他只会帮你想办法让你跟主考官牵红线的嘛主考官就不会看你有没有作弊、啊、是这样吗就是所以那个基本上月功能性属神、嗯、像我们刚才讲的月老、文昌帝君还有诸神娘娘、哦、这种功能性的属神，他不会像妈祖、城隍爷、嗯王爷、哦、然后玄天上帝这种主事神这么的多功能、
嗯、
然后甚至是这么的跟民众的信仰心理有结合、
嗯
哦、甚至是他是可能是移民背景底下某一种族群的精神象征，台湾人的精神象征，他没有到这么的内在的那种文化的底蕴没有这么的丰富、
嗯
哦、功能性属神就是要满足某一种社会需求而诞生的，这个就是月老的特征、
嗯、
所以你绝对不会跑去跟月老祈求公民了。
是啊，你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刚好提到那个妈祖什么三妈二妈嘛，所以就是有、嗯、你讲到分灵这个概念，其实分灵这个概念也是我在这次就是找资料的时候才，因为我对于信仰其实没有那么深入研究，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过这问题，说怎么会有那么多间月老，每个月老他的工作干嘛干嘛，然后我去查之后才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分灵的概念，然后还有比如说不同的祭祀的礼仪、嗯、比如说红刚说红线什么有的没的，
哦哦哦哦，
然后有的庙有月老的牵涉的没有，就是这些概念都是后人自己杜撰规定的吗？还是
杜撰、哦嗯
对，我用的词可能、
嗯、因为仪式，民间信仰的仪式有一个发明或者是产生的社会背景、
嗯、
那个仪式发明的原因一定要符合民俗的逻辑，
可是民俗的逻辑又是从何而来、就是、
民俗的逻辑有可能是从古老的农业社会，这就是我们民俗学会去分析的地方、
啊、就考究，
对，比如说传统农业社会，它传统农业社会我们认为红线红线很重要，为什么红线很重要？因为那个牵红线就是代表姻缘、
嗯
哦、红线是姻缘线、哦、那个甚至是那个缘分，有听过缘分吗？你如果在，其实红线跟缘分在我们的传统民俗的婚姻习俗里面都看得到，像那个媒人婆传统的那个婚姻的习俗里面，媒人婆如果要把新娘牵下来的时候，牵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咬烟粉，
哦，
烟粉就是那个铅，铅粉、
嗯
啊、那铅有毒啊、
嗯、
所以现在就不会用那个铅粉、嗯、它就会用缘粉，缘分的那个缘烟粉、嗯、那缘粉它就是用一般的那个粉、哦、可能是、嗯、太白粉
化
妆品、欸、有可能、哦、我不知道，不一定是什么粉，但它会把它弄成粉红色这样子、嗯哦、然后在新娘 下车，以前是下花轿、嗯哦、下花轿或下车的时候呢就开始撒、哦、然后它就会从花轿一直撒到他们家，那个美人婆没人陪的，但她念烟稿狼的稿、
oh. 哦，
缘分哈，缘、哦、呢，所以新娘是要踩着那个缘，
oh.
那个缘分哈，进到家门的哈、哦。那这现在都简化了啦，现在媒人婆没那么厉害，所以那个你只会看到那个结婚的礼品店，他会卖你那个缘分啊，不，你不一定会使用哈、哦。那但是你看在月老祭祀里面，你就会常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庙，他就会提供信徒去祈求缘分，
嗯，
啊、哦，你可以身上带一包缘粉，就代表你这个人姻缘哈、哦，姻缘满分，呵呵，有没有？所以像这种逻辑都是来自于民俗社会。红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啊，你看、嗯、红色在台湾代表喜庆的，
对、
所以 红线它其实是喜庆的象征。你如果今天突然哪一间月老庙跟你说你去求一条白色的、哦、或是叫你求一条黑色的线，
就会上新闻。
不是，你就会觉得他在骗人嘛。
对对，
你就会觉得那怎么可能
骗下头钱、
哦、对啊，就像我们刚才在开始之前我就常聊我们就聊天说你会因为你今天有新的宗教然后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就给人家包白包吗？
不会
不会嘛，你一定会包。对对对，包白包你会被围殴吗？所以基本上在民俗的逻辑里面，红色代表喜庆，然后喜庆它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象征、哦、比如说你看那个新娘的礼服早期一定要穿红色的、哦、就代表你这一个这是一个很喜气的一件事情、哦、然后是很圆满的，有喜庆才会有圆满的观念、哦嗯、那所以你要祈求结婚你要先牵一条红线、嗯哦、这个都是从民俗的逻辑来的啦。那所以你刚才讲到很多的这种仪式、哦、它基本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现代的发明，
对，就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就只是他是从一个小说里面出现的人，小说里面根本也没有讲到红线，或是可能有一些版本有类似的东西，
对，
但是就是不确定它到底怎么会演化而来。
对，
這樣
對，可是它虽然是一个新的发明，好，疑似新的发明，可是它背后有很强的文化背景。那个文化背景会支撑人们去相信它。所以相信就是力量。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早期我自己的田野经验里面，早期比如说你不管拜妈祖拜玄天上帝也好，你早期你听你去听老人家在讲说你若要求恩婚，好，你们现在给我昂爽，所以你看那个月老很红之前哈，那个很多人会跑去那个大甲妈进香的时候，求那个昂西爽，哦，那给红线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不是月老呢，大甲妈给红线那个是伯贝亚，
哦，
伯贝亚是干嘛呢？他是妈祖队伍的最前面。拿着一面锣，然后扛着一些比如雨伞啊，一些东西，然后他那面锣他的功能最主要功能是什么？妈祖来的他要先通报人家。
哦，
一个伯贝亚就是报马仔，就是一个去通报人家的人，然后他只是因为头上有放红丝线，就在198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需要婚配，所以趋之若鹜，就是大家都会去跟他要红线。哦，那你看这个也是很自然形成的逻辑，哦，就是他的那个背景就是认为我们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会认为说人跟人的姻缘就是透过红线牵起来的，哦，那有红线才会代表喜气，所以他就很自然形成这个仪式。所以那个他不会说那个人就是月老嘛，你不要误以为那个人是月老，那个人是伯伯啊。对对 对， 對，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那个相信就是力量，然后我在你的那篇文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信仰灵力，你用灵力这两个字，然后我后来也觉得就是我很相信这个相信就是力量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会想说我去想这些问题好像追究到我一直想要探究那个源头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嘛，就是知道很有趣，但是因为我会一直想问说啊，到底从哪里来，谁规定的，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又很认同你刚刚说就相信就是一种力量，所以它支持着信仰可以持续继续然后不断演化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这样子。
对，
所以你觉得这些不断赋予的可能有越来越多新的仪式，比如说现在可以数位求签，类似这种是这个
我蛮不支持数位求签的。
对，所以因为对我来说你的文字或是你刚刚说的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些所谓社会性仪式是有帮助信仰的，但是它当它变成下一步变成数位化的时候，你也依然相信这个所谓相信就是力量的这个灵力吗？
我们要朝几个面向来看，我都会鼓励人家不要太数位化，那个数位化就会变成你以后不用拜拜，你打电话给妈祖就好了， 哦、你赖他就好了，有没有？以后那个每一间公庙开个赖群，赖妈直接跟妈祖通赖、哦、或者是你直接那个可能妈祖还有自己的粉专、哦、现在公庙有
、啊、有，
但是没有妈祖自己开的、哦。
就是那个小海城隍庙还有特别就是那种那个社群部门、欸嗯、就他们要联系。
对对对对，我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公庙它是推带，比如说带饼香。你没有办法去现场，他代替你帮你烧香跟妈祖讲、哦、或者是跟城隍爷讲，跟玄天上帝讲、哦、那我觉得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议题有几个层面要思考、嗯、第一个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月老信仰他不单纯只有信仰，
嗯，意思是
他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宫庙他除了拜月老，他会跟比如说这个婚姻介绍公司
合作，
欸，婚友社，
嗯，
合作，
嗯，
办联谊活动，嗯，那个更具体，对不对？就是你除了被动拿着一条红线被动等待姻缘之外，然后你可能去因为去这间庙拜的月老，然后你就会去参加他的这个联谊活动，
嗯，
好、哦，那样子的东西有一种社会性，所以我觉得月老信仰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信仰仪式跟社会仪式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信仰形态。
嗯，
那这一个信仰仪式呢，它并不能说它完全都是现代的创造。哦、它像刚才讲的，它有很多现代的创造，但是它有很多亘古的民俗逻辑。
嗯，
那它只要那个亘古的民俗逻辑符合一般社会大众的信仰心理，它就会被采纳。哦，那假设今天他没有办法符合信仰心理，他就不会被采纳。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当他被相信了，他才会发挥作用。
嗯，
哦，假设你是一个没有，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会把它当成那是一种幸运物吗？
嗯，
哦，你会把红线啊，不会吗？
你说无神论者会把红线当做幸运物吗？
哦，比较难，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如果有红线，代表我去求了，我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就代表
我
某种程度相信。
对，所以相信就会产生力量。
嗯，
那我刚才讲无神论者，意思是说，假设你是站在无神论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它就是像一个幸运物带给这个人力量。
嗯，
可是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真的神明加持过的物件。
嗯，但是我有一个类似反驳的意见。嗯，因为你刚刚说我们会随着就是大众主流大众一般的那个信仰的逻辑去怎么讲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那万一我们现在现代社会主流已经慢慢变成大家都越来越能够接受所谓数位祭拜或数位求签这件事情，uh-huh. 那这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啊。
对，所以走到那一天也就是如此。
哦，只是你目前的你不
对，我不会去推崇这件事情
的原因是你觉得太懒惰。
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的逻辑不会接受这件事情。哦，传统社会的逻辑他认为你跟神明的沟通一定要是直接的接触。嗯，啊，那个直接接触不是透过那个无线网络。嗯，你要确定神明有无线网络才可以。哦，嗯，他会透过香。
嗯，
哦，就是香。那所以有人说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你对着电脑在求签的时候，哦，你要在旁边点香。但这个又考验到一件事。哦，
我会不会点香是这样吗？
不是，考验到那个电脑有没有被开光。民间信仰的神像，它不是说你对着神像祭拜就可以，你对着神像祭拜有可能是你周遭附近不知名的灵来依附在那个神像上。
哦，真的有。
嗯，
我以为神明会把那些灵赶走之类的。
但是神明，因为你没有把神明请来啊，所以民间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启灵啊。 K 灵。嗯，启灵就是说我现在要让这个神明的灵依附在这一个神像或者是在这个画像上。哦，那这个神像或画像上你要让他依附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仪式叫做启灵的仪式。哦，你要先招请某一个灵来依附在上面。那你对着电脑求签或者是你对着电脑祭拜的时候，你没有先 连线啊，那个起灵就是一个连线，你懂吗？你没有先连线啊，你是透过 WiFi 连线，你不是透过起灵的连线，所以你不知道来依附在你电脑上面的灵是谁。
嗯，
好，所以传统社会有一个逻辑，就是说不要卖欧北白哈，
嗯，
有形象的东西哈，都有可能被不知名，因为我们相信万物皆有灵，
对，
被不知名的人依附。
嗯，
好了，那重点来了，你对着电脑祭拜。或是对着电脑求签，那印你签的或者是印你祭拜的真的是那个神明吗？会不会是在你们家附近的什么灵？
嗯，好可怕
好，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如果你从民俗的逻辑去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而且你懂越多民俗的逻辑的时候、嗯、你就不会这样做、
嗯、
我就不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来的是谁。好，那你去庙里面你会很明确嘛，他就 我就是跟他面对面， 我的对象就是这一个人。庙也有门神啊，
有
对啊，所以坏人不会进去啊你们家可能有门神，可是你是那个灵是你招请来的对不对对，所以你要确定你真的请来的，假设你能够确定你请来的就是你想要祈求的那个对象，我觉得当然没有问题。
嗯，
当然这个分析是比较宗教玄学的讲法、
嗯、
但从民俗的讲法，民俗学的讲法，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原始的民俗逻辑，所以我不会去宣扬说、哦、一定要用那个网络连线的方式、
嗯嗯、
但我相信时代会改变，因为民俗它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对，
所以你看像那个传统社会、
嗯、
就是不过生日的，你有没有听过长辈讲过
没有
不能够随便过生日的，因为过生日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哦，真的哦、嗯、
就是只有大会，大会就是说比如说二十岁三十岁末岁的时候、
嗯、
你才在过生日、
哦
嗯、60岁60大寿、哦、那一般的时候不过生日，传统社会不会过生日。所以你看哦，过生日农业时代过生日的时候你是吃什么东西？
他过生日吃米吗？
吃米哦
因为马上开始学生开始乱回答
没有，农业时代那个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吃面线？
哦完蛋了，我对吃面线是说出狱
对，我跟你说，所以你过生日跟你被关
然后
出狱的时候
重新做人的概念
意义是一样的
啊
你懂吗？所以他那个都是一个避讳、哦、就是说我避开一个难关、哦、我今天生日我就进入一个新的难关、
嗯、
我做一个仪式把它避掉，所以你过生日跟你被关意义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哦、天哪
所以都是吃米刷加低卡米刷爱贵温爱贵温，所以农业传统农业时代是不过生日的，可是你看现在每个人都过生日吃生日蛋糕，
对西方社会影响太深了
对，所以那个民俗是一定会改变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它会集体改变，它不会一个人改变。
嗯、
欸、如果你今天号召说温中汉那个生日的时候、哦、那个我们线上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披麻戴孝帮温中汉庆生，
哇
哇，那他会变成民俗吗？
不会吧，
不会，
希望不要
他只会是你的你个人的你个人的一个趣味性你个人的行为、哦、那他一定要到某一个程度说、哦、我们台湾社会能够接受每个人都披麻戴孝、
嗯、
帮某一个人庆生的时候，到那个时间点他才会变成民俗、嗯、可是红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红包是没有问题的、嗯、对不对？它是集体生活公约、嗯、你看那个每个国家一定都是包红包参加别人婚礼吗？
不一定啊，日本是白白色，
对啊，日本韩国、嗯、不要说白的，他们有蓝色的，你知道吗？嗯、而且那个蓝是跟我们台湾在 Seven 买得到的那种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有蓝色的，
有蓝、
哦真的
有一种那个电椅啊，是上面是蓝色的、
哦、
那个蓝几乎一模一样，然后还有花纹对，所以不同国家的民俗逻辑或者是他的民间信仰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台湾因为我们接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洗礼，或者是各个我们是一个多元社会嘛，包容力很强，那我们的民俗就不断改变，那所以一直进到 我们现在进到现在这样子，我们虽然有看到有一些现象，可那个现象有没有普及化变成一个公共民俗，那还真的不一定。
就变成公共民俗这件事情，我现在还是就是对于那个的边界很
模糊。
对，因为就像比如说我刚开始想到今天这个主题恋爱与信仰，就是因为我接触的社群媒体很多人都在讲哇参拜月老的注意事项怎样怎样，每个人都讲的天花乱坠，然后就讲说
对对对，
哦月老有时候哪间的月老有不同的个性，然后月老有时候还会不透，其实不在或什么的。因为现在有非常多有通灵能力的人有在开 podcast 节目，那你听的很多，然后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宫庙有跟一些产品合作，所以会开什么线上求签啊、哦、然后买那个哦有过的拜过的产品类似这样子、嗯、然后越来越多，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变成即将要变成主流，或可能在我的世界里它已经是主流了。我也线上求签过、
嗯、
我是某种程度还是相信的，因为求出来是好的、嗯、我就想要相信
好的你就相信了，不好的就不要，
跟看星座一样
这样也可以
因为就像你讲，因为我某种程度相信就有力量。然后我记得在民俗论坛那一篇的文章里面你也有提到，就是说月老的信仰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拜月老的人通常都是短暂的信仰，就他不是真的很，
它不是长期的。
对对对对对，
你不会今天因为拜月老，然后
你就会一直去拜那个庙。
对，你有姻缘之后，然后你继续拜他、
嗯、
你不会、
嗯。
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假设你今天拜这间月老庙没有灵验，你就不会去第二次了。
就想说
你会换一个人，
对，换一个月老。
对，但是你在拜民间信仰的主神的时候，假设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嗯、
你在拜妈祖王爷的时候、
嗯、
今天不管他有没有答应你的要求，你都还是会拜他，因为他是你可能全家赖以寄托的一个对象、
嗯、
你可能四代，你们家四代七代八代就大家都拜他啊，所以你会跟他有一种很重要的生命依存感。那月老他今天没有答应你，没有应你、哦、就是你去拜他没有应你之托、欸、你就会换一个人这个就是功能性属神的特征、欸、所以他跟这个也是民间信仰的特征，就是民间信仰他有不同层次的祭祀对象、
嗯
哦、信仰对象、
嗯、
那你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某一种功能，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长久，没有那么的强烈。
那时候我就在想、嗯、像比如说现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数位化，跟刚中汉你自己的文章也提到短暂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在想说神明，因为我会把神明拟人化嘛，想说这个神月老他会不会生气，他会不会不爽，说现在大家都懒得来，或是现在大家都来了很短暂，有了你也走啊，没有了你也走这样子。可是又回到相信就是量这个灵力，我就觉得他会不会，他可能如果他是善良的神明，他应该想说有人相信我，我就很感谢，我就一直在想象这些过程里。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看你的有一个那个 Tech Talk， 你有讲到民俗就是一种生活文化生活态度，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相信月老是善良的，或是我想要相信说他不会计较这些，然后我想要相信就是人类就是需要这样的寄托，然后数位化可能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必经的过程、
嗯、
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看待所谓 月老信仰。然后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待这些的改变，就是就像你说的嘛，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的态度，那你觉得现在这样特别是台湾现在对月老的信仰，你觉得呈现了台湾人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月老会不会消失？
哇，
月老会不会在几年之后消失？ 我们现在约炮软体那么丰富交友软体那么多、
欸、可是怪怪就怪在明明那个交友软体这么多，但是那个拜月老的这些还是越还是就他没有
很兴盛、
哦、
看起来好。可是就我自己在民间信仰社会的实体的观察，我觉得拜月老的人变少耶、欸其实没有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么的，
真的假的？
那
可是因
为我身
边因为我们适婚年龄
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月老庙变多了
哦
分散客群 大家每个月老比较没有那么忙了。
刚刚你问说你觉得月老会不会消失，我刚下意识第一个是觉得不会，可我觉得不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文昌帝君可能会消失，但是我
神农大帝也消失了。
神农是拜，你说那个
拜神农，对啊，传统社会很多人拜神农大帝，很多庙的神农大帝现在是被请进去庙的里面。嗯，你以为他没拜神农大帝，但其实这间庙有，
他只是比较暗淡没业绩。
对，所以月老假设哪一天没有业绩的时候，他就被请到里面去了。哦，
可是因为我刚刚说我觉得不会消失的原因是我觉得人跟人很人是怎么讲，群就是人很需要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需要那个情感寄托。
对 对, 對，
某种程度上就是情感这件事情是你很难不见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刚说文昌帝君我只是举例，对我来说那个读书这件事情在现代社会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就会相信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然后不会觉得那个是专属于文昌帝君管的。所以相比之下我不会觉得月老会消失，我反而觉得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我觉得他反而越来越兴盛。
我会拉更久来看的，就是说100年后、几百年后，那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个状况就是主神信仰的主神他是很难消失的。就比如妈祖玄天上帝，这个绝对不可能消失的啦。那但是功能性属神我觉得通通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功能性属神就不一样了。
可是那我提再，
而且搞不好会有新的功能性属神
诞生。这个有可能，
对不对？可能50年后80年后突然来一个科技之神，我们大家开始拜贾伯斯或者是拜谁哦，那个之类的啊。你看那个连诸葛亮都有人拜的，对不对？
哇，但是你刚刚说主神不会消失，我一方面觉得对，但二方面又觉得，可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这一辈人，比较多人就是在短期性的拜月老，但他们不拜主神，通常拜主神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我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我们的长辈离开了之后，就因为就是时代演进，然后我们也不是很懂那些文化的话，会不会就没有人拜主神。
我有一段时间我也以为有可能会这样，
结果
可是我后来在做宫庙的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退休族群他们自己真的因为台湾进入工商社会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是被迫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到台北，那而且他的生活很单纯，他就是工作或者是交际应酬之类的，他是脱离那个民俗的，他是可能是进入一个都会都市的生活脉络，然后他就把民俗抛开可是这一些人在他年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回归，他会回归信仰。假设他今天没有加入宗教没有我们所谓的制度性宗教，比如说进入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进入比如说佛教假设他没有去改信他一样他就是维持他民间信仰的逻辑，大部分他是会回归的。因为我觉得信仰或者是宗教最后的课题就是人的最后要去哪里的问题嘛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只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我说神明不会消失，那是一方面是因为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神嘛那第二方面是我认为这一些失去信仰的或者是像假设你是一个在台北长大的人你很少接触民间信仰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你的生命记忆里面你还是都会遇到民间信仰而且不是只有你会参加亲人的丧礼吧，
对，会
所以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回归这件事情不然谁要带你去地狱？自己走路去吗？谁要带你去上天堂？自己走路去吗？
好像就是会没有想很多事，就像比如说我会跟着家里做祭拜嘛然后不管是妈妈这边可能是拜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听得到的神明，或是我爸爸这边是客家人可是其实我对于那些仪式都是一知半解人家 因为那个就请专业的人来嘛。其实我爸爸那辈他们也一知半解，就是因为那
因为你爸爸那辈的人也是工作时代的，对，他们是刚好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我的观察就是从你爸那个时，哎，讲的好像我跟你爸很熟，
欢迎欢迎。
大概你们那一辈啊，你爸妈那一辈的人身上，我开始观察到，这一辈的人在现在，差不多现在差不多他们快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年纪。他们开始回归信仰，你有没有发现六七十岁的人特别会回归信仰，因为他们时间快到了，他们会开始去了解人生命宇宙信仰的课题，
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我真的跟你想的一样，我一直觉得说民俗民间信仰这些东西一定会被时代淘汰或什么，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事实上他有没有被时代淘汰也没有，他是不断的在转换的，
对，
他是用各种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价值存在那个地方。基督宗教佛教也是啊，他不断也是不断的在转型，然后不断的在让他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可是他们会有他们应该要坚持的部分，就是他们核心价值观的部分。民间信仰也是，民间信仰有它核心价值观的地方，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因为我刚刚最一开始的问题是，你觉得这呈现了台湾人什么样的生活态度？然后因为又提到说，在这个退休的年龄，可能就会慢慢回归信仰，这是一个。
所以我一直觉得月老是一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某一个时代形成的哈，他可能就是这一个时代的潮流。那这个时代假设它不被时代需要了，它是真的有可能会消失的。可是所以月老基本上不是核心的民间信仰。所以你看很明显你的朋友去拜月老他不会去拜主神吗？
不会，
他不会对某一个对他不会对某一个主神有什么依托吗？可是传统社会的假设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会把月老当成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协助你的。所以你有可能在这间庙里面哈，你现在先拜他们的月老，然后呢，真的有婚配了哈，然后生小孩之前，有婚配之后，你会拜这间庙的祝生娘娘，然后小孩出生之后呢，你要希望小孩平安，你会去拜这一间庙的主神啊，你会希望他保佑你的小孩长大，所以庙是一条龙的服务呢，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个还没有婚配之前，一直到出生一直到死亡，死亡也是神明带我们走的嘛，土地公带我们去地狱这样。那所以在民间信仰里面，它还是有一些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时代的思维，而且它是亘古不变的那个价值，它还是会在啊。所以我觉得月老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只是呈现的一个这个时代的需要，所有的功能性属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反映某一个时代的需求。所以你说文昌帝君会消失，你看你就会认为文昌帝君会消失啊。
真的对不起。
对，假设这个今天我们大家都学习，或者是有重新有一个新的机制，然后让大家不再对婚姻的需求这么的那个恐惧，月老某种程度应该也是反映对婚姻的恐惧吧。觉得没有办法结婚，然后我们赶快请神明来帮忙打破这个那个找不到人还是 get 不到人的恐惧，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要思考的社会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只是反映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社会状态。
那这样听起来，因为我其实在访谈有一题，就是说你觉得就是恋爱影响信仰多一点，还是信仰影响恋爱多一点？这样听起来，因为既然是反映时代，我听起来觉得你的看法应该是恋爱，就大家怎么看待恋爱会影响信仰多一点，而不是因为信仰所以我去影响我要怎么谈我的恋爱。
应该是你去问问看你的朋友，他们有从月老那一边获得说恋爱的经验吗？
刚想到另外的题外话，因为我刚刚说因为我的信仰去决定我要怎么谈恋爱，好像比较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可能会有的事情。
对，不会啊，你今天如果拜主神，你知道像我有一次遇到，就像我刚才讲的，月老他是属神嘛，
对对对，
他是某一个功能性的属神。那 我有遇过一个访谈的案例，就有一次我刚好在那个南投有一个松柏林寿天宫，因为我这几年都在那边蹲点调查，那我就观察有一个党机他会帮忙解签，哦，那一天他刚好在庙里面，然后就有信徒，来问问题，就是要问婚姻的问题，那你如果去过松柏林寿天宫你会知道这间庙没有在拜月老，所以他们只能跟玄天上帝就是主神请求说，那他有想要那个结婚的问题，就他求的一支签，那支签呢一拿起来，那个当地第一句话就说，啊，你现在有是不是有两个女朋友
哇
你有两个对象，那个招来问新员工你想要冲下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当下他就会被教训了一下，有没有他就会说，因为 那首我印象深刻就是那首签诗是什么龙虎相交在什么什么的，就是 有那首签，你找那个六十甲子签有这一首签，那他一拿起来就问他说，哎，那个人就突然吓到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主神啊，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假设他拜基督，耶稣基督，拜听起来怪怪，他信仰耶稣基督，
对对，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佛教，或者是他信仰这个玄天上帝妈祖，信仰主神，在祈求恋爱的时候，这些主神他会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人生哲理，人生方向，或者是给他很明确的就是道理，甚至你看那个玄天上帝就直接点破他，你已经有两个有两个对象了，然后你还没有办法拿定主意，那你来问我干嘛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大部分这种信仰的价值观是很明确的，它是跟你在谈人生哲理的，可是月岛它比较不是这样，它比较像是一个给你一个机运拜月老的人不是都想要祈求一个 偶然的机遇吗？
算是，对
对啊，要不然你们要红线干嘛你们可以不要红线啊好，对不对？所以而且拜月老的人有可能是有一种他觉得我可能需要多增加一点点缘分，或增加一点点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月老的信仰，它是一种在民间信仰里面是属于加强型的那个功能型的，它是加强你某一个方面的功能那这种现象在民间信仰很常见。那个民间信仰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讲那个玄天上帝的信仰，那个他有时候玄天上帝他会帮你治疗疾病，可是遇到传统社会里面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不一定是玄天上帝来医治你他可能会去找，比如说民间信仰里面还有华佗的信仰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扁鹊的信仰，还有不同的医神保生大帝，还会找不同的神明来医治你所以这个都是增强信心或者是说增强他的信仰的力量你如果从一个比较外围的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功能性的属神它比较像是增强你的力量那民间信仰里面它还是有一个本质，是它会去跟你谈哲学人生的哲学人生的道理这一块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差不多聊到这边，然后关于因为我今天主题是恋爱与信仰嘛，然后
突然好像变宗教与人生
对啊，就是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到底会怎么，就是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想在一起，只是因为最近真的听到太多，不是最近啊，在这一两年吧，听到太多就到底要怎么拜月老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事情好像可以谈放在一起谈，然后恋爱信仰，因为我某种程度上也觉得你要相信恋爱，你本身就是要，因为有人是不相信爱这件事情，不相信恋爱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相信，就那个英文话是 belief， 就你到底那个信相信或信任的那个程度到哪里，也会决定你怎么看待 一段关系嘛，不管是你跟人的关系或你跟神明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然后最后关于恋爱与信仰或恋爱信仰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任何想要分享的，或是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台湾的恋爱信仰是什么？
台湾的恋爱这个一讲又要 那个一两集啊。
好，那那个如果以补充的话，你还有任何想要补充的吗？
哦、应该我觉得关键还是，如果在恋爱上面，还是要回到自己要怎么样子去抓住自己的人生哲学吧。哦，就是，那我觉得信仰它某种程度上，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说我去拜神明，神明就一定要答应我。你如果那个你如果是真的有信仰的人，你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耶，因为这就像是比如说刚提到我很少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是她好像很少像跟基督徒求什么，基督徒都会就是比我妈是不会这样拿，但你看电影就会发现说
基督徒求的方式都是先感谢
他，或是说先说什么我有罪，就是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但是台湾你想到民间信仰或者是宗教信仰就会说可不可以帮我怎样怎样，
我们比较直接，台湾比较直接，对，比较直接，他不会拐个弯、哦、那个基督徒的祷告都先拐个弯嘛、哦、那个感谢上帝哦、然后赏赐我很好的姻缘，
谢谢谢谢什么。然后
台湾信仰是拜托你那个赐予我姻缘，
这个很酷，就是台湾人哇，就是
比较直接一点，
对对，给我一个这个好不好？然后就会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觉得我求了，好像他就要给我什么东西这样
子。对，我因为我自己是做民俗研究的，所以我会常常觉得说我们。现代社会不断的在改变，那可能会有不同的宗教价值观，会有不同的信仰的文化价值观，然后各个国家的文化都会进入到台湾来，那它最后都会变成台湾的养分、啊、就是你不管这个人接收的多接收的少，他这个人一定会影响周遭的人嘛，那周遭的人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所以它会变成台湾的集体的 DNA、你看那个台湾文化不断在变迁，可是台湾的母体文化里面还有一块是他的那个精神价值是不会改变的、啊、只是说我们在现代教育或者是我们在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里面有没有去思考讨论这个命题、你看像那个刚才你提到的基督宗教的那种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现在有很多人一直在改变、就是你会很多人会去强调说、不是说历来拜我神明，我有一次就看到有一个妈祖的当机吼，就是信徒去求他事情，他很生气，妈祖说你不要来一直来求我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还把香丢在地上，然后说我不是要为了你这三炷香，然后才来这个祭祀服务这样子、所以这个民间信仰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会做变化、可是他自己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观，只是我们没有去我们的教育脉络或者我们社会状态比较少讨论了，这个也是当初成立民俗乱谈的原因、可是太多可以写了，你知道吗？
真的，因为我发现民俗乱谈如获至宝、就是一直文章的话可能很多，但如果直接看粉丝专页也会转分享很多东西、
哦、对对对，
然后我也去看那个你们的 YouTube， 就是有去采访一些、
采访祈祷，
对对对对、就觉得天哪，很有趣，
很多台湾文化的东西，那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教育系统里面看不到，可是它又很真实的活在台湾社会，那所以你看哦，到底是都市文化遗弃台湾民俗，还是台湾民俗远离都市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台湾文化发展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我们一直会、接受外来的一些文化价值观、然后我们会把台湾母体的东西丢掉，然后当你接受了外来那一套，你会回过头来说，这个是落后的，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或是这个应该被改变、可是你没有去在这个进展过程当中去取得一个文化思考的平衡点、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创造下一个世代的文化价值观，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下一代嘛，
对、
就是不，那个下一代不一定是你的小孩， 是你比如说
时代会演进，
对，时代会改变嘛，下一代会继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价值啊、那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我从民俗的研究开始去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问题啦。那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像在恋爱这一块，除了那个月老 哦、你看那个现在我们现在情人节跟传统农业社会的情人节的逻辑也不一样啊、
嗯
哦、那个传统农业社会可能会挑那个元宵节中秋节那种月圆的时候、哦、当做情人节，那、嗯、现在没有嘛，像七夕、
哦、
然后这种会时代会改变，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改变的东西需要被讨论，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思考台湾的下一个未来是什么、
嗯、
我们累积下一个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嗯嗯，真的真的我觉得蛮重要，然后我觉得刚你提到说怎么这些文化比如说那个核心，我会觉得我蛮怎么讲悲观的，觉得文化某种程度上是被资本主义去评断这个文化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像现在大你刚说嘛，大家都会庆生，然后 我也是一个很爱圣诞节的人，他就是跟资本主义被绑得很密切的。
对，你看我们那个幼稚园会教万圣节
好难，对不起，好难过，但是因为我也很喜欢万圣节、
啊、是啊、
就是、我就是 深受这个资本主义、啊、被资本主义绑架，但 我知道这个现实，但是同时我如果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像民俗漫谈，就是各种去接触民间信仰或是民俗文化社会仪式等等，我还是会觉得很有趣，可是我会觉得哎、欸，我的日常生活，我会以为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接触到它是一个我必须要哦有一个新的连接，比如说跟民俗漫谈做连接我才发现的东西，然后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可惜的，可是到底要怎么跟资本主义抗衡，那又是大概很多要花100集来讨论，
对对对
讨论的事情了、对啊，反正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宗翰来跟我们聊关于月老，关于恋爱与信仰，然后不止月老，我觉得还有很多就像刚刚宗翰讲的民俗信仰可以代表很多台湾人生活的意义，或是、这个时代的核心，然后去了解这个时代或过去的时代，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如果对于民俗有兴趣的朋友，我会把所有相关的资讯都放在自己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再去看看。今天就再次感谢宗翰，谢谢，
谢谢。